读神的话语，在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走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我一齐读，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唱赞美诗，我真系痛心。爱的保证。我感激你恩情，你的手传递安宁，自太初应许的爱，我现时常认定。我高呼你的名，这一生无尽供应，在岁月里你保守带领。寒冷冬天，四周都结冰，我依靠着你爱，风里驰骋。尘世变迁，你的看顾总未暂停，在你恩典里找到爱的保证。神的爱是无微不至，神时刻与我们同在，因为他的应许是不会落空。他说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将身体献上，或者是领受这个恩典。
我感激你恩情，你的手传递安宁，自太初应许的爱，我现时常认定。我高呼你的名，这一生无尽供应，在岁月里你保守带领。寒冷冬天，四周都结冰，我依靠着你热爱，风里驰骋。尘世变迁，你的看顾总未暂停，在你恩典里找到爱的保证。寒冷冬天，四周都结冰，我依靠着你热爱，风里驰骋。尘世变迁，你的看顾总未暂停，在你恩典里找到爱的保证。你细听我的祷告声，你的意念灿烂似闪闪繁星，迎接困境，你必指引今后路程，用信心宣告，天天靠主得胜，用信心宣告。天天靠主得胜。
我们大家同心用主教灵的主同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请坐。我哋基督徒信仰告白，我哋一齐读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又同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义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我哋呢个时候读经嘅时间，请我打开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五章十三至到二十节。雅各书第五章十三到二十节喺程序表里面有啊。请我哋打开圣经，我哋喺网上嘅弟兄姊妹，我哋一预备我哋领受神嘅话语。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二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我们一起来读背道经文，在雅各书五章七到八节，请我大家一起读两次。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兜里秋雨初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感谢主，我们很高兴有蔡牧师在我中间传讲神的话语，信息正道是祷告的教会。我请蔡牧师，请陈长老回来。
弟兄姐妹早，
弟兄姐妹早。
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来领受主的话语。在今天早晨的威斯敏大要理问答117问，这样子我们一起来回答这个问题是：如何将安息日或主日守为圣日？将安息日或主日守为圣日，乃是整日都有圣洁的安息。但要停止那些在任何时间都是罪恶的事，还要停止那些在平日都不律法的一切世俗事物和娱乐，除了怜悯与救济苦为必须的功夫之外，应当乐意将全时间用来与众人在教会中和在家中敬拜上帝。因此我们应当预备己心，事先以全和节制来处理好我们的事物，以致我们能更自由于合一在主日尽本分。 好，我们知道117问这里，继续在教导我们如何来守主日。
我哋喺啲117问嗰度咧，教导我哋点样去守主日。
啊，我们知道主日是一个分别为圣的日子，是一个分别为圣的时间。
我哋知道主日系一个分别为圣嘅日子，同埋分别为圣嘅时间。
而且圣经里面说，神要特别的祝福这个日子。
圣经亦都话神要特别祝福呢个日子。
如果你读创世纪在第一章22节说神赐福给大地。
如果你读创世纪第一章22节话神赐福大地。
在第一章28节是神赐福给人类。
第一章18节嘅话，就神赐福俾人类。
那第二章3节圣经里面说神赐福安息日。
第二章第3节话神赐福安息日。
所以我们必须看这一天跟其他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那天这一天就是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
这一天是上帝要祝福我们的一天。
这一天是上帝要祝福我们的一天。
这一天是一个圣洁的安息。
这一天就是上帝祝福，是一个圣洁的日子。
所以当我们没有把这一天分别为圣出来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是在夺取上帝的时间。
如果我们没有将这个日分别为圣出来的话，即是意思是我们夺取了上帝那个日子，
我们也享受不到上帝给我们的祝福。
我们也都没有享受到上帝给我们的祝福。
那在美国早期的时候有这样的一句笑话。
在美国早期有一句一个笑话，
他们说基督徒有两种对主日的态度。
他说基督徒有两种对主日的态度，
一种叫做大路士安息，
一种是叫大路士安息。
意思就是说美国他们在内战之后，这些欧洲的新移民他们过来这个地方其实叫做大陆，新大陆。
所以美国在欧洲的时候战争那里，很多的难民从进入这个大陆，我们叫做大陆的安息日。
他们的口号是什么呢？他们的口号是上午上耶路撒冷，
他们的口号就叫上耶路撒冷，
下午就是柏林，
下午就叫柏林，
晚上是巴黎，
晚上就是巴黎。
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巴黎就是这个娱乐欢乐的时候，换句话说那一天的早上来崇拜而已，其他时间是做自己的事情。
所以那个在巴黎的意思就是说吃喝玩乐，那么呢早上就要崇拜，其他呢就要做其他吃喝玩乐。
但是在那时候清教徒们的安息日他们不是这样子。
但那个时候呢清教徒的安息日不是这样。
清教徒的安息日就像在这里117问里面所说的，
清教徒的安息日就在这个117问所说的。
他们停止工作，
他们停止工作，
娱乐还有一切不必要的事物，
娱乐和一些不必要的事物。
结果从历史上证明，这些清教徒他们因为这样子的守主日，神特别祝福他们。
所以结果就是这帮清教徒他守主日，就是上帝就特别祝福他们。
神祝福他们的工作，神祝福他们的家庭，
神祝福他的工作和家庭，
神也祝福当时的这些清教徒所影响的城市，这些社区，
神也祝福给当时清教徒所治的社区都祝福。
换句话说，上帝的祝福真的是跟我们守主日是有关系的。
换句话，上帝的祝福和我们守主日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能够看重守主日。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看重这个守主日。
我们也感谢主，弟兄姐妹，今天你们能够来到这里来敬拜上帝，你们是一群蒙神祝福的人。
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来到神这个敬拜神，这个是一个很蒙福的，就是上帝的祝福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来采访。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你的心意要我们在这一天分别为圣，单单来敬拜你。
这是你的心意，是给我们在这一日里面是分别为圣来侍奉你。
祈求你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来领受你的话语。
祈求你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话语。
我们感谢主你丰盛的恩典，你的慈爱。
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和慈爱。
感谢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啊，为我哋罪死喺十字架上边。
又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使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需要带到主你的面前。
也赐俾我哋有祷告权柄，俾我哋将我哋嘅需要带到你嘅面前。
使我们所求的可以按照你的美意来成就。
嘅好，叫我哋所求嘅就按照你嘅美意去成就。
求主你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哋。
加强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爱心。
加强我哋嘅信心同爱心。
让我们能够更加懂得怎么样来仰望依靠你。
好，叫我哋更加懂得点样去仰望依靠你。
你也帮助我们在这一天的生活中，我们晓得怎么样在你里面有圣洁的安息。
俾我哋帮助我哋喺今日里边，我哋有一个灵里边有一个圣洁嘅安息。
你提醒我们能够有一个心灵和诚实的敬拜。
我哋要提醒我哋，我哋有一个有同埋心灵同埋诚实去敬拜你。
再次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你。
暂时俾将我哋个奉献俾你。
就像圣经里面说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好似圣经所讲，我哋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我哋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我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
叫我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
我们继续的为我们当中有病痛、有软弱的弟兄姐妹，我们献上祷告。
我们继续为到我们当中有病痛的弟兄姐妹献上祷告。
我们为张丽萍姐妹、陈佩颖姐妹和袁丽伟姐妹，我们献上祷告。
我们为到张丽萍、陈佩颖和乃为姊妹献上祷告。
每一次我们为他们祈求的时候，主你都把你丰盛的恩典加给他们。
我们每一次祷告的时候，你都将丰盛的恩典加给他们。
主啊，你告诉我们说我们求就必得着。
是啊，你告诉他们，我们求我们必得着。
叩门你就给我们开门。
叩门你就将给我们开门。
寻找就必寻见。
寻找就必寻见。
因为你实际上是预备把丰盛的恩典赏赐给我们。
因为你试下这个丰盛的恩典赏赐给我们。
你要我们在你面前来祷告，来仰望你。
你叫我在你面前祷告仰望你。
就是为谭牧师、谭师母的身体仰望在你手里。
继续为到谭牧师、谭师母的身体仰望你。
为着 Lisa 姐妹、谢太太主啊，感谢你让他们有健康的身体，也有活泼的灵命来跟随你。
感谢你我们为了 Lisa 和姐太她有活泼的身体，还有灵力敬拜你。
为着谭国荣弟兄，我们看到他手术后的恢复，我们感谢你。
为了谭国荣弟兄，他在手术恢复后我们感谢你。
我们为着 B 三姐妹她能够真的是有健康有平安能够来到你面前敬拜你，我们感谢主。
我们为了碧珊姐妹，她有健康，有来到你面前的敬拜你。
我为着福明长老的母亲和真美姐妹来祷告，祈求你继续的看顾保守她。
我们为了福明的妈妈和真美的祷告，求你继续的看顾保守她。
每一位我们所祈求的，我们知道主你都托住他们，你的恩手你会继续的扶持他们。
我们每一位我们的祷告，你都托住同埋。继续个保守，看顾佢哋。
因为主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的大牧者。
因为主耶稣你系我哋嘅大牧者。
我们在你里面没有缺乏。
我哋喺你里面冇缺乏。
我们不只是在身体上的需要，更是灵里面我们一切的缺乏，耶稣基督你都为我们补足了。
所以我哋嘅身体我哋都冇缺乏，我哋灵里边你都系丰丰富嘅赐俾我哋。
因为你是那一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因为你是那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
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
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
你把你自己的生命破碎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得到丰盛的生命。
你的身体的破碎给我们在我们的灵命里面，我们身体里面得到丰盛。
你告诉我们说你的肉是可以吃的，你的血是可以喝的。
你告诉我们你的肉可以吃的，你的血可以喝的。
你在这世上为我们成就了一切。
你在这个世上为我们成就一切。
你要我们以你有一个 联合的生命，联合的关系。
你我哋与你啊有联合个生命，同埋有联合个关系。
因此，主，你破碎你自己，让我们可以完全的被你来得着。
所以，主，你破碎你自己，俾我哋完全嘅被你得着。
今天早晨，你用你的话来喂养我们。
今日早晨，你用你嘅话语喂养我哋，
使我们饥饿的，我们能够得到饱足。
俾我哋能够饥饿嘅得到饱足。
因为只有你生命的粮，可以让我们饥渴慕义的心得到满足。
你因为你嘅生命嘅粮，俾我哋一个饥渴慕义嘅人得到饱足。
口渴的人，你说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喝。
口渴嘅人，你话嚟到你面前可以饮。
因为你是那活水的江河。
因为你一个活水嘅江河。
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你的面前来。
烦恼负担重担，但个人都会到我面前来。
你必使我们得安息。
啊，你必使我哋得安息。
我们为着在乌克兰的这一些，人民来祷告。
我哋为到喺乌克兰嗰啲人民来祷告。
求主你，特别来顾念他们。
求求你特别嘅顾念佢哋。
主啊，你让他们看到他们唯一的盼望乃是在耶稣基督里。
俾佢哋能够睇到唯一嘅盼望就喺基督里边。
这世上的一切的国，世上的一切的政权，有一天都将要过去。
喺世上嘅一切嘅国同埋政权都要过去。
唯有你的国度是永远长存。
唯有你嘅国度系永远长存。
当我们在看到这世上的国被拆毁，这个世上的战争的残酷的时候，我们只有在主你面前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上的国被拆毁被破碎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就要这样说：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主啊，只有你再来的时候，这一切的战争，这一切人的仇恨罪恶才能够完全被剿灭。
主啊，只有你再来，你一切都要更新，你一切的仇恨都要更新。
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信靠仰望你。
我们来到你面前，信靠仰望你。
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上帝。
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
你是我们永远的居所。
你是我们永远的居所。
我们这样的祷告、仰望、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的祷告、仰望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
好，今天我们的讲题是祷告的教会。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祷告的教会。
在雅各书，我们知道，这段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要更多的祷告。
所以在这个雅各书里面，这段圣经里面来教导我们更多的祷告。
无论在任何的环境中，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都必与我们同在。
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当我们祷告，我们神会听我们的祷告。
所以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
所以雅各书第一节话：我嗰啲弟兄们，你们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大喜乐。
为什么在苦难中仍然能够有喜乐呢？
点解喺苦难里边我哋仍然有喜乐呢？
因为神垂听在受苦当中这些人的呼求。
因为神垂听在困难当中那个人的呼求。
神愿意与那些受苦的谦卑的人同在。
神愿意与那些受苦谦卑的人同在。
而教会，我们是有上帝同在的。
而教会是有上帝同在的。
教会不是一栋建筑物。
教会不是一栋的建筑物。
教会乃是上帝所召集的一群百姓。
教会是上帝所召集一群百姓。
耶稣曾经说过，他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
所以耶稣再告诉我们，如果你们当中有两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就我就在你的当中，我必成全。
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中间，我就在他们中间与他们同在。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四节，他也这样说：你们奉我们主耶稣的名聚会的时候，我的心并我们主耶稣的全能也要与你们同在。
保罗佢话：如果你喺你系祷告嘅时候啦，你嘅心咧就我就要与你同在喺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嗰度。
对，所以主耶稣的全能，还有主耶稣必与教会同在。
主耶稣的权能，主耶稣必与教会同在。
所以教会啊，事实上我们是一群祷告的基督徒啊。
所以教会就是一群祷告的弟兄姊妹。
啊，教会的祷告会也非常的重要。
所以教会的祷告会是很重要。
所以今天啊，你们在崇拜前的祷告，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可以早一点来，能够继续在这里跟上帝来祷告，是一件非常美的事。
所以今早我哋一齐嚟啊早堂，我哋一齐提早啲嚟祷告，咁啊呢系一件啊上帝垂听系一件好好美事嘅。
尤其在面对危机的时候，
尤其系面对呢个危机嘅时候，
教会更应该祷告。
教会应该要祷告。
如果你读《使徒行传》，那里记载初期教会，他们常常在各种的患难逼迫当中。
所以你读的初期教会，在教会在患难各种当中，他们在那里祷告。
他们是同心合意的恳切祷告。
他们是同心合意的恳切的祷告。
那你因为读《使徒行传》，有一次彼得和约翰因为他们传福音就被抓拿了。
所以我们读《使徒行传》，有一次彼得和约翰他们被捉的时候，
后来他们被这个官长释放，他们就马上回到教会。
所以后来他被这个官长释放了，他就马上回去到教会了。
那他们回到教会的时候，其实教会这群弟兄姐妹其实就是在聚会，这个聚会里面其实他们也就是在唱诗赞美神，在祷告。
其实在教会的时候，弟兄姊妹在那里聚会和唱诗赞美祷告。
当他们听见了彼得约翰的见证，神怎么拯救他们，他们就同心合意的祷告赞美神。
所以他听到彼得约翰怎么讲到上帝怎么拯救他，他就继续赞美祷告感谢神。
使徒行传这样记载，第四章二十一说，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所以第四章就是第二一节那里说，祷告完了，他们就被震动，他们就在那里祷告了。
整个聚会的地方都震动，
整个聚会的地方都会震动。
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放胆的讲论神的道。
他们就被圣灵充满的放胆讲论神的道了。
那我们看到初期教会，他们真是一群祷告的基督徒啊。
所以我们看到初期教会是一群祷告的基督徒。
他们面对苦难，面对危机，他们就祷告。
他们面对苦难和危机，他们就祷告。
他们有喜乐的事情，他们就赞美感谢主。
他有喜乐的事情，他就赞美感谢主。
因为上帝垂听了我们的祷告。
因为上帝垂听了你的祷告。
每次神叫我们经历他的大能，经历他的恩典，都是叫我们能够更加的爱上帝。
所以每次给我们能够经历上帝的恩典，我们更加爱上帝感谢。
那圣经里面说，只要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祈求什么事，我们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就。
圣经话只有两个人在一起同心合意祷告，上帝必与他们同在。
那雅各书这里教导我们说，教会的生活是离不开祷告的。
所以雅各书教导我们，教会的生活就是离不开祷告的。
你们中间有受苦的，他就该祷告。
你们中间有受苦的，你们就该祷告。
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
有喜乐的呢，你就该歌颂。
你们中间有病的呢，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
你们中间有病的呢，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
而且是接下来十六节还说，所以你们要彼此的认罪，互相的代求。
所以第十六节嗰度话，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嘅代求，
使你们可以得到医治。
使你们可以得医治。
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弟兄姐妹，你看到这是整个基督徒的教会生活吗？
基督徒，你又睇到呢个整个基督徒嘅生活个教会生活系咁
啊？其实，祷告会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祷告会对我哋基督徒系非常嘅重要嘅。
所以除了你个人跟神的祷告，有个人的灵修以外，参加祷告会是很重要的。
其实你个人嘅祷告以外，我哋参加祷告会系好重要嘅。
那祷告会的时候，弟兄姐妹是聚在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
祷告会就弟兄姐妹聚埋一齐嚟同心合意祷告。
那这是教会生活、信徒生活中不可缺的。
喺我哋嘅教会嘅生活当中系唔可以缺乏嘅。
所以团契除了就是查经分享除此之外，祷告是不可缺的。
所以团契我哋做个读经分享以外，祷告系不可缺乏嘅。
那所以在这里我们来看几点关于祷告。
在这里我们看到几点关于祷告。
那祷告是奉主的名祈求。
祷告是奉主的名祈求。
所以在这里圣经里面说，你们中间有病的呢，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
所以这里他说到，你们中间有病的呢，他们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用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
哦，不是这个长老他有什么医病的恩赐，哦，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不是这个长老有一个 医病的恩赐，不是。
这里强调的是祷告。
这里强调是祷告。
奉主的名祷告。
奉主的名祷告。
啊，为什么要奉主的名祷告呢？
为什么要奉主的名祷告呢？
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
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
我们有需要。
我们有需要啊。
天父他有丰富的供应。
天父有丰富的供应。
啊，大家注意，这有两个点。
我们只有两点啊。
一个点是我们有需要。
一点就是我们有需要。
另一个点是我们的天父他有丰盛的供应。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的天父有丰盛的供应。
那在这一个点跟这个点之间，
在这一点这个两点之间，
我们应该把祷告看成是像这一条线一样，奉耶稣基督的名，让上帝丰盛的恩典能够领到我们。
我们将祷告呢，就好像拉近一条线，就奉耶稣基督的名，就将我们的需要和上帝的丰盛的供应拉在一起。
让上帝的怜悯，神要赐给我们的平安，神要赐给我们的饶恕赦免，丰盛的生命，神的爱能够透过耶稣基督我们的中保领到我们。
哎，这样上帝的怜悯，上帝的丰富，上帝的恩典，上帝的供应，上帝的透过耶稣基督丰丰富的供应给我们了。
各位弟兄姐妹，这两个点在说明什么呢？
弟兄姐妹，这个两个点是说明了什么呢？
在说明，如果你只是看见需要，但是你没有看到天父是供应者，你也没有祷告祈求的话，你的需要是不会得到供应跟满足的。
弟兄姐妹，如果你看到你自己的需要，如果你看不到上帝是丰富的供应的话，你也没有祷告的话，我们这个需要就是达不到的。
雅各书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
在雅各书说，你们得不着就因为你们不求。
每一位天父的儿女，神都给我们祷告的权柄。
每一个天父的儿女，上帝都给我们有这个祷告的权柄。
我们可以靠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这位中保，我们可以奉主的名来跟我们的天父求。
我们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中保，啊，奉主的名为天父，为我们自己去天父祈求。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到十四节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就我就必成全成就，叫父因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三第十四节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子得荣耀。你们奉我的名祈求， 我就必成就，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你知道为什么很多时候基督徒不祷告吗？
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基督徒没有祷告吗？
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吗？
你知道原因在哪里？
因为我们没有觉得我们需要。
因为我们没有感觉到我们的需要。
乌克兰的人民什么时候开始去挤银行？什么时候开始排队去买食物？
在乌克兰，在什么时候他去挤迫在银行那里取钱，还有在什么时候他们挤迫在那里抢食物呢？
就是当他们认识到俄罗斯侵入这个战争是真的要爆发了。
因为他们认识到俄罗斯的侵略，这个战争要爆发了。
俄罗斯人什么时候开始去挤银行，开始去排队抢食物呢？
俄罗斯人怎么样 去开始去抢银行，去挤排队银行和去抢食物呢？
他们意识到不是乌克兰的危机，也是俄罗斯的危机了。
因为他意识到不是乌克兰的危机，也是俄罗斯的危机了。
今天雅各书说，受苦的就应该祷告。
今日雅各书说受苦的，我们就祷告。
很多时候我们就在苦难当中，我们才意识到我们的真实的光景。
有时候在苦难当中，我们才意识到我们真实的光景。
一个人的祷告其实流露出他内心中的渴望，他的需求。
一个人的祷告就流露出他心中的渴望和需求。
即使是默祷，也能显出他心里面他真正所要的是什么。
既然是这个默祷，就是显示出他真正的心里面所需要的。
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三节，我们读到这一个非常简短的祷告。
路加福音的十八章的第十三节是一个很简单的祷告。
这个税吏，他来到神的面前，他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所以这个税吏，他来到神的面前，他说：“神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
他认识到自己的罪是多么的深重，
他认识到自己的罪是多么的恐怖深沉。
他认识到上帝的慈爱是多么的丰盛，
他认识到上帝的慈爱多么的丰盛。
所以他来到神面前求啊。
所以他来到神的面前求。
今天你跟我为什么我们不祷告，我们不求呢？
今天你和我为什么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没有祷告没有祈求呢？
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我们多么的需要主。
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我们自己多么的需要主。
我们也没有看到上帝的恩典是多么的丰盛。
我们也没有看到上帝的恩典是多么的丰盛。
用一个比较不是很好的很世俗的一个比方，
用一个世俗一个不好的一个比喻了，
就好像说你手上有一个 ATM 卡，一个提款机的卡。
所以好，譬如你的手上有一个 ATM 一个提款机个证。
有两个，就是你明明是银行里面有很多的钱。
你明明你银行有很多的钱。
但是呢，你不用这个卡。
但是呢，你没用那个信用卡。
你的银行里面有1000万，但是你不会用这个 ATM 的卡。
如果你银行有1000万，但你不会用这个银行卡。
就好像一个基督徒，他有祷告的权柄，但他不懂得用。
但是好像个基督徒，他有祷告的权柄，但他不懂得去用。
上帝有很丰盛的恩典，神有很丰盛的为我们预备，本来就是应许要赐给我们，在基督里应许赐给我们，但是我们没有去支取。
所以耶稣是有丰盛的恩典，本来给我们在基督里面给我们一个丰富丰盛的恩典，但我们没有去拿。
所以基督徒一生其实都在学习祷告的功课。
所以基督徒一生他都是在学习的，怎么 去学习祷告。
我做基督徒做了几十年，我发现自己还是不会祷告。
所以我做了基督徒，我做了几十年，我发现到我自己都不会祷告。
我相信你们跟我都有同感，就是祷告这个功课是一直不断需要学习，不断需要加深的。
所以你和我有这个同感，因为这个祷告那个功课是不断的学习和不断的加深。
因为当你祷告的时候，你的心意跟神的心意会越来越一致。
所以当你祷告的时候，你的心意和神的心意慢慢越来越一致了。
那你就越来越知道上帝他会回应你的祷告。
所以你这样，你慢慢你会知道上帝要回应你的祷告了。
然后你会对耶稣基督有更深的认识，你会更依靠他。
所以你和耶稣有更深的认识，和你更加依靠他。
当你属灵生命越成长的时候，你越明白自己的需要是什么。
当你熟练的生命越成长的时候，你就越需要你怎样的需要是什么？
你的呼召是什么？
你的呼召是什么？
你更知道怎样来为自己祷告，为家人祷告，为周围的人来祷告，来祈求。
所以你就你的需要，你就知道你开始就为到家人，为你你的环境，同埋为你自己的需要去祈求。
你才会越来越懂得怎么样来跟神来支取这个恩典。
同埋咧，你越嚟越懂得点样去向上帝支取你上帝嘅恩典。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学习如何祷告。
啊，弟兄姊妹们，我哋都要学习点样去祷告。
圣灵也会帮助我们。
圣灵亦都帮助我哋。
当我们不晓得该怎么祷告的时候，圣灵也会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来代求。
所以当我哋唔识得点样祷告，就圣灵啊用叹不息嘅祷告为我哋祈求。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珍惜神给我们这个祷告的权柄。
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珍惜上帝给我们这个祷告的权柄。
当你成为一个祷告人，你学会祷告的时候，你就会 不断的属灵生命上面，你会不断不断的成长。
当你懂得怎么祷告，同埋懂得怎么向神祷告，你个属灵嘅生命啦，不断不断嘅成长啦。
雅各书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就应该祷告；有喜乐的，就应该歌颂。
所以呢个雅各书话，你们当中有受苦的，就当祷告；有喜乐的，就当歌颂。
他不只是说，在各种的环境中，我们都应该赞美跟祷告，他也同时在告诉我们说，一个真正祷告的人，他会从愁苦当中变得喜乐。
所以他意思就话到我哋唔系在某方面我哋不断嘅祷告，但系我哋做受苦嘅当中，我哋亦都系不断嘅去歌颂。
好，就是会从愁苦变成喜乐。
我哋会从受苦变成喜乐。
因为当你读诗篇的话，你会发现虽然有很多的哀歌，但是这些哀歌他们写在后面的时候都是变成赞美。
所以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我们诗篇就写到很多个哀歌，这些哀歌呢起初就哀歌，但到最后的人变成赞美了。
那我们如果读旧约的话，我们知道有一位一个愁苦的妇人叫做哈拿。
所以我们读旧约，我们看到有一位受苦的个妇人叫哈拿。
圣经说她是一个愁苦的妇人。
圣经记载她是一个受苦的妇人。
因为她的人生里面有两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她人生里面有两大的问题。
第一是她的丈夫多妻。
第一是她丈夫多妻。
第二是她不能生育。
第二是她不能生育。
圣经里面说哈拿非常非常的愁苦。
所以圣经记载说哈拿非常非常的受苦。
他在家里面虽然他好像有丈夫对他特别的宠爱，但是事实上他丈夫不懂得怎么爱他。
所以他在家里面，他事实上还记着说丈夫非常的宠爱他，但是他没感觉到这种的爱，
他感受不到爱，
他感受不到这种爱，
因为总是有第三者，有另外一个女人在那里，
因为总是有第三个另外一个女人在那边。
他在家中还被这个女人常常刺激，被嘲弄。
他在家里面常常被另外一个女人常常的刺激和嘲弄。
然后他又不能生小孩。
他也没有生养的小孩。
所以他不能生育，又有一个对头。
他不能生育，也有一个对头。
所以他常年生活在这种痛苦当中。
他常常在这个痛苦当中。
但是在最痛苦的这个时段里头，他就在圣殿里面，到圣殿里面去祷告。
在当你最痛苦的时候，他又到圣殿里面去祷告。
上帝垂听了他的祷告。
上帝垂听他的祷告。
上帝赐给他一个孩子。
上帝赐给他一个孩子。
这个儿子就是撒母耳。
这个儿子叫撒母耳。
他在祷告的时候，他跟神说，如果你赐给我这个孩子的话，我愿意让这个孩子奉献给你。
所以他跟上帝祷告说，如果你赐给我个孩子，我就将这个孩子奉献给你。
上帝安慰了他。
上帝安慰他。
其实上帝本来就是要赐给他的。
其实上帝本来是要赐给他的。
因为我们知道撒母耳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知道撒母耳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上帝让撒母耳能够出生在这个家庭里面，是有上帝的计划和神的旨意的。
上帝让撒母耳出生在这个家庭里面，有他的计划和有他的旨意。
所以当你看哈拿他的生命的经历里面，他很痛苦，上帝垂听了他的祷告，他接下来什么呢？他就赞美上帝。
所以我们看到哈拿的整个人生，他痛苦，他去祷告，那么上帝就赐给他后面一个有一个欢乐的赞美神。
他生了这个小孩以后，这个小孩没有在他的身边，他让撒母耳在圣殿里面侍奉神。
所以当他生一个小孩，这个小孩不是在身边，他在圣殿里面在侍奉神。
他的祷告里面，神祝福了他，但是他没有因为我得到了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是属于我的，我就要占为己有，没有，他知道是上帝的。
所以当他祷告上帝垂听了，他有这个孩子，这个孩子不是说占了是我的，但是这个在圣殿里面侍奉神了。
而且在他的赞美里面，你会发现他根本没有提到，就是说这个孩子带给我什么安慰，这个孩子给了我什么，而是上帝的国度。
所以如果在这个祷告里面看到，他说不是因为这个孩子来到喜乐，而是上帝的国度。
这个祷告让他找到真正的满足和喜乐，不是这个孩子啊。
这个祷告令他能够真正得到喜乐满足，不是因为这个孩子，
而是他认识了上帝的计划、上帝的国度、神的荣耀，
而他认识到上帝的计划、国度和上帝的荣耀。
所以在他的后面的赞美的祷告里面，他说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
所以后面的祷告说使他与王子同坐，得到神的国度的兴旺。
这个王子是谁啊？
这个王子是谁呢？
不是撒母耳，
不是撒母耳，
乃是耶稣基督，
是耶稣基督。
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会从自己的困境当中，结果我们发现是上帝的国度，他的降临，神他要成就的旨意。
所以当你祷告得到困境的时候，现在我们再看到就是原来上帝的国度得到兴旺，得到荣耀。
一个真正祷告人会发现，上帝不是只是翻转我们的生活，
一个祷告我们看到上帝不是只是翻转我们的生活，
而是看见上帝翻转整个世界，
意思上帝翻转了整个世界，
上帝的计划是要翻转整个世界，
上帝的计划要翻转整个世界。
这是不是你跟我真正的盼望？
这些是不是你跟我真正的盼望？
当我们的焦点只放在我们的需要上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有很多的愁苦的。
当我们的焦点放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也都是有很多的受苦的。
上帝要我们的焦点放在他的国度里，
上帝要我们的焦点放在他的国度里面。
所以我们的主导文里面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所以我们的主导文就是说，那里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主导文的最后一句话是，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
因为国度、荣耀、权柄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保罗说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我们，就是这个意思。
保罗说神一切所有的充满我们，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不再是一个只把焦点放在自我的需要、自己的身上，
我们的焦点不是放在我们自我的需要上面，
而是放在上帝的国度，
而且放在上帝的国度里面。
最后我们看到这里讲到出于信心的祷告，
最后我们看到就是出于信心的祷告。
怎样才是出于信心的祷告呢？
怎么叫做出于信心的祷告呢？
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说，信是什么呢？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
希伯来书十一章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信心的祈祷是以上帝的应许为基础的。
这个圣经的祷告，就是英文的祷告，是上帝启示的，
确信他会照他的应许来行事。
这个是确信他要成就的。
那所以在这里说出于信心 的祷告，是神所会垂听的。
这些说到出于信心的祷告是神会垂听的。
那这里说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
这里说到主必叫他起来，倘若犯罪主必蒙赦免，他也必蒙赦免。
那在这里也是对我们每位基督徒的一个提醒，
在这里就是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提醒。
有的时候神给我们患病，给我们遇见困难，也是让我们能够省察我们自己的内心。
有的时候给我们有患病，上帝又叫我们去审查我们自己了。
这里说如果我们真的犯了罪的话，那就是如果我们因为这个病引起让上帝管教我们，让我们在这个痛苦当中，那我们回转归向他，我们认罪悔改也必蒙赦免。
所以如果是因为病这个犯罪而令到我们跌落在这个罪恶里面的话，我们的祷告认罪的话，上帝蒙垂听得蒙赦免。
以利亚和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上就生出土产。
以利亚与我们一样的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
为什么雅各这里特别强调说这里他这个指以利亚和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呢？
为什么这个雅各诗句讲到这个以利亚与我们一样的性情呢？
以利亚是先知啊，
以利亚是一个先知啊，
但是他的祷告大有功效，不是因为他的职分是位先知。
但是他的祷告大有功效，不是因为他的职分是先知。
他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
他与我们是一个一样性情的人。
是以利亚他的信心。
是以利亚的信心，
是他的恳切，
是他的恳切。
还有很重要的，以利亚是一个义人，
是一个义人，是一个义人。
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也被称为义了。
所以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也都是称为义了。
我们不但跟以利亚有同样的性情，我们也在基督里被称为义。
我们不但是以利亚有同样的性情，但我们也在基督里面，我们不算为义了。
如果我们凭着信心求，我们的祷告是恳切的，我们祷告的果效跟以利亚的祷告的果效也是相同的。
如果我们凭信心求，我们 是恳切的祷告的话，我们的祷告是也都是跟以利亚一样，都蒙上帝的垂听的。
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
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帮助我们做一个祷告的人。
天父上帝，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来到你面前成为一个祷告的人。
你鼓励我们，因为我们跟以利亚是同样性情的人。
你鼓励我们，因为我们跟以利亚是同一个性情的人。
我们知道我们的祈求，主你也必垂听。
我们知道我们的祈求，主你必垂听。
不是因为我们、原来、我们有一个、让你喜悦的生命，而是在基督里你使我们称义。
这个不是因为我们因为有你的喜乐的生命，而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祷告你蒙垂听。
我们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是奉耶稣的名来到你的面前的。
主啊，我们若有任何的罪，有隐藏的罪，这时候也求主你来赦免我们。
主啊，我们若有隐藏的罪，有隐而未现的罪，求主在这个时候赦免我们。
我们若有任何的困难，我们有愁苦，主啊，也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愁苦中我们转向你。
只要我们有任何困难，同我们有受苦，只要在这个受苦当中，我们要愿意的转向你。
因为圣经里面说，你看顾义人，主你必听他们的祈祷。
因为圣经说，你必看顾义人，你必听他们的祷告。
你叫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你叫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主啊，我们若按你的旨意求，你必垂听。
只要我们若按你的旨意求，你必垂听。
所以我们要向你存一个坦然无惧的心。
只要我们要向你存一个坦然无惧的心。
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懂得祷告的人。
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懂得祷告的人。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阿门。
请我们起立吧，我想回应诗歌。
心知道过去每一天光阴都是练力量我只愿赐，不需要再困惱每天担心，依靠父仍然细心极致，上帝心恩赐无边不可测，神定有最美好的计划，一生里纵满有喜忧伤感，只爱护日夜似安泰。
OK， 我唱歌到呢度啊，时间关系，我哋而家同心为到奉献祈祷啊。七天父上帝，我哋满心感谢，我赞美你，因为一切都系你嘅恩典。你臨及我們個人的身上，我們應該死在罪惡國法裏面，但是你叫我們活過來，你賜下你獨生愛子耶穌基督為我們的罪而在十字架上受死，使我們能夠白白得到清義，我們靠著你恩典能夠度過每日，我們多謝你。我們在生活上得到金錢求子潔淨，使用在教會各樣的善功，而你的命得著最高榮耀，在黑暗裏得到釋放，我多謝你。我們這樣禱告仰望奉靠主耶穌聖名，我们上山仲领受牧师祝福。
赞美真神万福之家，世上万万赞美之家，愿是天君赞美。
受从神来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阿
我哋少少嘅報告啊，我哋都歡迎弟兄新朋友啊，同我哋一齊敬拜主，或者網上嘅敬拜。我哋有咩可以使用個教會嘅網站啊？係3月9日禮拜三，教會有個禱告會，有鼓勵弟兄會參加。3月13日啊，為到下個星期日光節時間啊開始啊，都可以我請弟兄會下禮拜六入睡之前咧就撥。即係整快一個鐘頭。3月13日下個星期日11:30朝學有召開會員大會。以後為教會今日建堂嘅事務活動內容。第六日4月15日有8:00將喺在牧會舉行英聯合受難嘅崇拜。第4月17日為到復活節主日。除平日平常的主日崇拜外，教會同埋將會有 One Way Fellowship 聯合舉行復活主日崇拜，我哋為啲慈善代禱。最後係有有少少個攝地小玲嘅有少個影嘅影片，現咗我哋麥斗山會。蓝色部分是热线部分，橘红色部分是非热线部分。我们注意到这两个圈起来，红色部分是在第一个是在2020年 COVID 发生的那一年，那是我们唯一的一年没有达到我们的目标。今年就是2022，我们的热线是比去年有减少。我们盼望弟兄姐妹有更多的韧性，虽然韧性跟非韧性都是对教会健康的，为什么我们要用韧性的方式来参与呢？第一个，韧性不是为了来预测我们募款的结果，但是韧性一些可以鼓励我们，一些帮助教会看到我们募款的进展。第二，韧性是一个对上帝信心的操练和维持，是活出我对神的供应的信号。我们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现，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任性更能让我们真实的经历我们与
主同行路上，祝个人们丰富的共鸣。不管是认识还是非认识，我们都要感谢神在每一位弟兄姐妹心中感动，并且在奉献上愿意忠心侍奉。愿神来悦纳，来保守，并且祝福所有弟兄姐妹甘心乐意在神面前奉献摆上，一切的荣耀都归于神。谢谢。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的恩典，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荣耀。马太书三章十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巴拿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不与你们进去。”十分之一的奉献，金钱的奉献，是在我们生活中去经历和验证神的应许，深切的体验之一。教会经常开始时，我们是不定时、不定量的为教会健康奉献。再一次做家庭预算的时候，神让我看见建堂论捐的方式，有助于教会在建堂规划金钱的时候。我们于是开始每年教会建堂的捐。我知道自己是罪人，经不起金钱的试探与诱惑。我选择一次性认捐，并在年初奉献给神，然后就依靠神一点一点的带领。2021年5月，妻子因健康因素无法工作，于是在家休养。因为少妻子的工作收入，于是我调整预扣联邦所得税的大部分，减少预扣额度，用以增加实际拿到所得薪资。虽然收入这样惊人，但是我住在马里亚州，因为住家与公司很近。疫情之后，全体员工都改成work from home。不久之后，公司正式公布，在疫情过后，我们仍然是work from home，不需要再进入公司工作。妻子一直建议搬家到弗吉尼亚，因为教会在弗吉尼亚，教会的朋友大多数的亲人都在弗吉尼亚。于是我们开始寻找弗吉尼亚的房子，不要此时房价飙涨，僧多粥少，至今还会找到适当的房子。2022年1月，收到第一张薪资单，检视各项保险和预扣税的扣除额是否正确，同时核对一下2021年整年的薪资月付给谁，突然发现很陌生的数字，于是重新检视2021年所有的薪资单。才发现神用其独特的形式对我们的看顾、供应和恩典。我的公司分别在4月1号、12月1号调整我的薪资，并在12月13号发放一笔奖金。在2021年之前，无论薪资调整还是发放奖金，公司人事部都会有正式的文件和电邮。上面会有主管、执行长的签名，还有我的签名。主管或执行长也会亲自打电话来，感谢你为公司所做的努力，并告知薪资调整幅度和奖金发放额度。但在2021年，没有任何一个正式的文件和电邮，或者是主管的答辩。我在新兴的公司工作将近22年，还未遇过一年调涨两次的状况，而薪资调涨幅度也超过一百 一般正常的工作时。当我再仔细对照自己时，更是惊讶死人的恰到好处。妻子最后一次的薪资单是四月，妻子的工作在四月时已经属于半休状态，将手头工作转让给其他人，到五月完全休工。然而公司刚好在四月一号做了第一次的调薪。我确认拿到手的薪资比上一次薪资单增加，以为是从减少预扣联邦所得税的钱而来，没有仔细检查增加而已，因此未察觉薪资的变动。上帝以此次的调薪来填补妻子因健康因素无法赚取的工作收入。每年十二月，如以往所预期，实际拿到手的薪资会比前十一个月多，因为 401k 已达到退休账户资金存入的上限，因此超过上限的钱会转到薪资上。于是我未能察觉十二月份薪资的调涨跟奖金。根据调涨的薪资，我们将可获得高一点的房贷，有多一点的空间来选择要买房屋。我很欣慰地跟妻子分享这样的神奇启示，我们都很惊喜，神做了。妻子要我再次回去看清楚、算清楚，因为我常常不打心、粗心大意，连自己的心思有多少都搞不清楚。再三的确认，却尽都是神的恩典。细心的妻子提醒我，十分之一当前的义务已经晚好几个月了，赶快补起当前的义务。我也在家庭崇拜中跟孩子分享这样的神奇启示，孩子们也听得很兴奋异常。我希望孩子们也都能够有如此的经历。神的作为、神的意念、神的计划、神的道路，无论任何人听到，尽都欢呼哈利路亚。早在几个月以前，树就跟我提起建堂认捐见证的事情，当时并没有任何想法。在我发现这个神迹奇事之后的下一个礼拜，一月十三号，树突然来电，留言再次提起这事。当日，明兄正读到约书亚记第四章，以色列人带领神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约书亚吩咐以色列人十二支派从约旦河中取十二块石头立在基甲，用以纪念并告知后代。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我知道我必须做神的见证，无可厚非。神要荣耀神自己的作为，这见证用以激励我们抓住神的应许。神为我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我们，甚至无处可逃。愿神赐福我们每一个人，并且经历神的大能。
真听到了，
系啊，听到
了，放心了。